才拒绝，拒绝大风向的象征。从前他是王，他不敢说，现在呢，他敢对他说了。那么而且说的还当然很难听啊。那么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呢，对王说：“这死狗不可咒骂我主我王呢，请你容我过去，割下他头来。”王说：“希路亚的儿子，我与你们有何干涉呢？”他咒骂，主耶和华吩咐他说：“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，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”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：“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行说我的命，何况这重要的人呢？由他受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心里被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”与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走，四枚在大卫对面山坡，一面行走，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他，拿锄扬他。王和跟随他的人齐嚎，齐齐哈哈到了个地方，就在那里歇息。然后我们就要有一首诗篇，就是在旷野他休息的时候，那么就是63篇，我们把它看成63篇。诗篇第63篇。那如果大家只看见那个标题的话，可能很困惑。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，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会不会他第一次早期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逃避扫罗的时候，也是在犹大旷野？那会不会那时候写的呢？所以这个时候，你一定要让圣经的本人来做注解才可以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，你知道。很清楚，就是第7节就告诉我，但是王是因神而生，所以可见这是大卫已经做完了。大卫有两次流浪，第一次还没有做完，那是逃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停止他的命。那这一回他已经做完了，但是他儿子要停止他的命，所以很清楚，就是这一节这一个时间，的的确确是大卫当他。从怎么从这个橄榄山那3个山以后就到了犹大的旷野。那么就在他歇息的时候，他写了63篇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就能看出来，到底那个时候大卫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。所以现在篇第63篇。我还是读给大家听。神呐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。我想，我的心是满足。不要忘记啊，他刚刚把约柜打开。如果约柜和他同行的话，他不要不需要说我渴慕你，因为现在有了距离，所以就产生了不可能。如果约柜老早在他身边，他不会有这个感觉。所以你看见他的确爱你什么同在。如果你真的与什么同在，真的与交通很甜蜜的话，那是一分钟的风铃都跟你在你眼前。我还记得我们一个有3个孩子，小的时候呢，我们中间的是女的，大的当然我们对他很大的期待，所以他被说法是最多的。但是女的呢，我们就觉得不要太用教养来对付她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对付她。那么有一点非常好，就是平常的时候啊，我们和女儿的之间交通就非常的好，就非常好。所以呢，因为那个交通没有间断，所以很自然的，我的女儿就保护我们中间的关系。然后有一天呢，突然间啊，她就说：“爸爸，能不能你能不能先下来？”我说你要做什么？他说我要吃你的鼻子。那么这个他要吃我的鼻子，其实这是个很亲热的表示。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交通是非常非常亲密的。所以等到我们要管教他的时候，我们不用教。我们有一招，是他一定要吃，一定会吃下来的，就是我们不理他。 那如果平常我们的交通本来是一个乐观，像我乐得清楚，我现不像现在的小朋友，现在小朋友恐怕一天到晚就看那个手机啊，一定是玩他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你不在最好了，因为这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所以等到我们一不理他的时候，你看见很稀奇，你没有多久他就回答，没有多久他就认错，因为他不能忍受。如果那个交通亲密的，他就知道说，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能，那失去父母的教养才知道父母教养的可能。所以，宗教为什么有效？为什么有用？那就是因为你必须建立在一个假设上，那就是说，父母和亲子之间那个感情，亲子间那个交通是不能间断。如果稍微有几分钟的疏离，是不能的。所以就是你看，刚刚把耶稣打发走，如果他耶稣在他面前，他何必说我可想你，我的心意可能。他没有多久，就是他失望的，那是什么代价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同样是跌倒，同样是犯罪，但大卫，你看他道道地地是一个活在罪恶。所以每次我们要解释大卫，每次我们要用懂得这些诗篇，一定要进到他的感觉里面才可以。所以第二节，他说我在圣者中曾如此张扬，你看曾如此，什么呢？圣者当然他是指的耶稣说，他在这个大卫的城的时候，他在锡安山的时候，他当然常常去张扬过他的面容。所以我在圣所曾如此张扬，我要借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罪可以要伸张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叫做伸张的信仰？伸张的信不是指着把上面做了一下，伸张的信因为信一定是受过伤的，所以现在不借着这个环境，你看见这十字架的刀好像割在大卫很深很深的里面，这是神所传言的，不是大卫。神所传言，他最看重，他最舍不得的，把所有的儿子里面都向他而来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们说我的主权要上来，这个叫做善良的心，叫做圣善的心，这个要记住。在平常的时候，大卫可以说我一天赞美人七次，但这一天很难赞美。儿子都要你的命，你才能赞美。现在前途茫茫，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走，他一面走一面哭。但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说我的主权要圣善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做完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祈祷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空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肥水谷髓和盐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地下欢呼，我心紧紧的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支持我。但那些苦者要灭我命的人，就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就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，必要夸口。你说好是我的口，必要发誓。所以就是呢，你从来不懂什么叫做大卫身上的信。现在大卫在流亡的途中，根本还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样事情发生。他休息的时候，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，那天晚上他一定睡不着的。他说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苦水和盐，我就在你翅膀的地下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大卫，是逃难的大卫。再一次，你再一次逃到旷野。那旷野他最熟悉的地方，你记得吗？不是我，他躲避。你 追杀他，躲避他，追赶他，寻求他命的保留。现在呢，他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他知道他完全的顺服，所以你看他一点没有怨，一点没有恨，一点都没有怨，在这里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到，有一点的祷告，但是很具体的，你就看起来是大恩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懂得做奉献，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，没有太多的感觉，但是感觉的，的的确确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大卫在旷野的时候，他留下了一首诗。那么，到底他这个路怎么流亡，怎么逃亡的呢？我们要看看地图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有一张，我们第几页啊？是第四页这个地图，是这张地图。那么这个地图呢，当然从耶路撒冷出发了。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知道说就是下了橄榄山。那么橄榄山以后呢，大概是往耶利哥这个方向走，所以才是犹大旷野，明白吗？那么然后呢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里的记载，那么起头的时候他等到渡口，那么希望呢这个在耶路撒冷能顺顺就消，但最后呢，他得到的消息，你赶快过过去，那是一定要到约旦河那边。你没有多久以后呢，我们传这个消息就传来，就是说亚撒龙也要追上来了。好，所以那条路呢，很清楚的，大概呢就是到了耶利哥，然后经过犹大的旷野，慢慢就往北走。那往北走，最后我们知道他到了马哈念。所以那个渡口呢，一定是亚当城的渡口，明白吗？那么大家还记得亚当城的故事吗？就是说，我们约旦河分，他们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不是分开了吗？那么明明他们在耶利哥附近，结果呢，你看那起一定类似地震的事情发生，结果呢，板块移动，最后那个水就一直往上推，推到哪里？就推到亚当城。那么亚当城呢，是一个有名的渡口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呢，从约伯拉底河过了约伯拉底河，一路南下，然后到了世界的附近，他所管他就过了约旦河，那个渡口什么地方呢？渡口就是亚伯拉罕。那么后来大家还记得吗？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那就是雅各。雅各流浪的时候，不是从伯特利亚到巴旦亚兰去，他多半也是从亚当从那里。就渡过了河，就他自己告诉我们说，我过河的人一个人拿着杖过了这条河，但是回来就不一样。他过河的时候，天那个太阳下山了；等到他回到这一带的时候，天那个太阳升起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太阳升起来，你看雅各比从前办得更清楚。你再注意看一看，雅各不是同样的样子。雅各已经变成瘸腿了，因为他经过逼了一轮，神在大腿窝上摸了他，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都发生在这一段。那么马哈念，你记得吗？这个雅各呢，为了讨他哥哥，结果他就把他自己就分成两队，因为他看见天上呢有天军，也是两队，就靠自己也自然分成两队，所以叫什么？这个地方叫什么呢？叫马哈念。那么今天呢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约旦去，这个马哈念呢，是和什么呢？是和宾尼罗是很近很近。所以如果大家到了宾尼罗，你就发现说，这个马哈念就在旁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有两个土堆，考古的土堆。那么一个土堆呢，现在考古家证明说应该是马哈念，还有一个呢，应该就是他宾尼罗。所以当时雅各和神摔跤，就是在马哈念的时候。那么到大卫的时候呢？不是在大卫以前，你记不记得？就是雅各，就是以扫，他的将军不叫亚米尔吗？他就死去了，扫罗的儿子，叫做以非特色。那么这个以非特色呢，就做了一座的王，他首都在哪里啊？首都就在马哈念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马哈念呢，在大卫以前已经是首都，所以现在你消息告诉大卫说，你要赶快过， 也没有多久以后，亚撒龙果然就回来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他本来要想和约雅他们一起出战。